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力人住在南地，黑人、耶布斯人、阿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边。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讯，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很高兴有陈德修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主的信息，他的题目说：加勒日子如何，力量如何。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我们主日周刊的背面，大家会看到有列出了团契的名称，我们中文部的团契和他们聚会的时间。如果大家数一数，你就会发觉总共有17个团契，我们中文部5个会众有17个团契，他们大部分是以圣经的人物去命名的，有些呢就用圣经的内容去命名，有一个呢是以服务的对象去命名，就是我们的妇女团契。当我放完安息年回来去思想未来的时间主日讲道的系列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强的感动，就是要以这些团契的名字作为主题。我相信弟兄姊妹去揀一个团契的名字是有个意思的。我相信在这些人物、在这些圣经的经节、在这些服务的对象里面，我们如果思考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很多关于今日我们作为基督徒生活的功课。如果大家看见周刊上面团契排头的就是加勒团契，所以今日我就愿意用加勒的生平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大家都可能会承认惧怕是我们面对困难、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不是一个害羞的一个反应。在挑战的面前、困难的面前，我们会惧怕。我很敬佩的一个讲员，他时常被邀请在大型的聚会里面去分享信息。我就看到这个讲员，无论在几十人的面前，无论在几千人的面前，他的讲道、他的分享都是很自然而且很安舒的，在众人面前去演讲，可以说是有大将之风。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次他公开的他承认，他说每一次我上讲台的时候，我都是十分的战兢、十分的紧张。当然他背后的主要想分享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如果他宣讲神的话语，他竟然上到台觉得是没有一回事的时候，他就没有资格去宣讲神的说话。 宣讲神的说话，如果他有这个勇气，他一定是战兢紧张。这位讲员的分享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已经讲到三十几年了，但是我仍然每一次讲我都心情有点紧张，我不怕跟大家分享。我在自己的讲台讲到的时间我比较没那么害怕，我每一次受邀请去到外面的教会，面对外面我不熟悉的群众去讲道的时间，我的脚都是震的，我的声音有时候都听得出是震的。这个就是我，神给我这个有限的能力，就是叫我谦卑，免得我以为我讲得自己讲得很好，每一次都是靠着神的恩典。讲到勇气，有勇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带领美国第三军团去打入德国的将军很出名，是英勇出了名的将军，叫做巴顿，所以叫做铁血将军巴顿。他曾经好几次他带领军队，他的座驾车就走在最前头，那些士兵对他说，他说你不要在前头，我们没有了主帅怎么办。他说我不能够派那些小兵去前头，因为如果一个主帅不身先自卒作出一个勇气的榜样，我的军队怎会有勇气去打敌人呢？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将军，但是有一次他对勇气他做了这个定义，他说勇气就是在惧怕面前多支持一分钟。这句说话似乎很奇怪，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其实是很合理。在打仗那里哪一方面会赢呢？就是能够坚持多一分钟那边会赢，结果败了那方面就是他们不能够多坚持一分钟。如果我们觉得这句说话很有道理的时间，我们今天要看的圣经人物加勒就更加值得我哋學習啦，因為佢嘅勇氣係令到佢堅持咗四十幾年嘅時間，喺懼怕面前佢堅持咗四十幾年嘅時間。加勒呢個名字，如果大家查考希伯來文，你就會發覺係一隻狗嘅意思。我哋中間有啲弟兄姊妹叫 Caleb， 原來叫狗，係一隻狗嘅意思。點解啲父母会为仔佢个仔改狗呢个名字呢？因为引申出嚟呢个狗引申出嚟系忠心系可靠嘅意思。加勒系犹大支派嘅人，佢嘅父亲有名嘅叫做耶夫尼，佢有一个弟兄叫做基纳斯。呢个基纳斯佢生咗一个儿子叫做俄陀列，日后成为士师记里边嘅第一个嘅士师，所以一个显赫的一个的家族。顺带提一提的就是加勒这个事迹在回教的古兰经里面也都有间接的记载的。当以色列人吹厄出了埃及之后，我们都知道有百几二百万的人，人数众多，里面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所以他们的队伍行得很缓慢，那些牲畜又跟着队伍很缓慢。加上在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至到十八节，神表明了一个的事实，就是他不带领以色列人走捷径，即是最快的道路，即是直上由南直上北边迦南的地方。他带领他们特登走一条迂回的路线，先去到南边在西奈半岛，然后才绕过去再上回去北边。那里讲出上帝的心意，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要在旷野里面去锻炼他们，亦都在西乃山那里是要颁布律法。所以他们出埃及之后有足足一年的时间才到达迦南应许之地的南部，就是那个短短的旅程他们足足行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圣经有两段很有趣的经文就出现了，一段在《申命记》第一章二十二至到二十三节，就是记载以色列人去到摩西的面前，已经去到迦南地的边缘了，他们去到摩西的面前， 就要求摩西打发探子先进入迦南去睇一睇嗰个形势，然后大队先至跟住出发。但系如果我哋睇民数记十三章嗰度嘅记载，系上帝吩咐嘅，唔系人民众提出，系上帝吩咐摩西派出探子，而且咧选拔嘅方法亦都写得好清楚。咁我哋读呢两段圣经，我哋就出现一个思考啦。究竟派出探子是以色列人的意思呢，抑或是上帝的意思呢？很多的解经家都同意是以色列人的主意在先的，因为他们惧怕面前的挑战，他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的事实，所以他们希望先派出探子去观察那个形势，亦都盼望这些探子带来呢安慰的消息，令他们兴奋的消息。但是神没有否决他们这个提议，神亦都同意可以派出探子，但是神派出探子的目的就跟以色列人的想法就很不同了。神派出探子的目的就是要证实迦南地真是一个流奶乳蜜之地，是神应许之地，探子回来的时间去鼓励以色列人真是快点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这件事当我读到的时间给我一些思想，原来神做事很多时不是由上而下，就是我们想到神当然是吩咐，当然是命令，当然是要求，由上而下。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次出现的事，就是可以由下而上的。有人提出一个意见获得神的批准，摩西和他的岳父叶哲罗那个的一件的事，我们也都看到他的岳父来到探摩西，就见到摩西在一个人在审判很多的案件，那些民众由早到晚在他身边，然后岳父就说这样你就很疲倦了，你的众民亦都很疲倦了，所以提出一个意见，要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去帮助你的工作。然后我们亦都看到在民数记第十一章，神亦都同样的批准摩西去分派他的工作，而且呢是教导他要选立七十个长老，就不是百夫长、千夫长，七十个长老去帮助他。所以我们看到原来神做事的方法不是往往就是说命令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有时候一些合神心意所提出的意见，神都愿意去批准去进行。于是摩西就按照神的指示，就让每个支派去选出他们的代表，当然这些代表都是被承认有地位的一些的领袖。加勒就是被选出去代表犹大支派，就正如约书亚是被选出代表以法莲支派一样。这些探子就由迦南地的最南边一直走到迦南地的最北边，那个地方叫做哈马口的一个地方。在地图里面我看到那个行程来回大概450英里的路程，他们用了40日，当然他们很详细的去观察，所以他们用足40日，然后回来汇报。当他们回来之后，他们就向摩西、向会众报告他们的观察和他们的意见。可不可以跟我播第一张图表？对不住，那些字呢就比较细啲，我希望大家眼好嘅呢就会睇到。我哋睇到第一个图表就係当时俾摩西俾12个探子嘅使命，就係要佢哋观察6个项目，就记载咗喺民数记13章17至20节，我哋头先读嘅圣经前嘅部分，就係包括嗰6个项目，就係那地如何，所住的居民是强是弱，所住的地土是好是坏， 他们是松散居住，抑或住在有坚固城墙保护的、城里面，然后他们的土地是肥沃或者瘦瘠。第六项就是种不种到树木、然后最后当然有一个吩咐，就是最好带一些果子回来给我们看一看。结果我们、看到这些探子回来的时候，他们的意见就分开两批，约书亚和加勒就在一边，另外十个探子、也都是其他支派的领袖就在另外一边。如果大家看一看这个表，我本来呢就涂上、一些黄色的，但是呢就再出来的时候就没了。如果大家看一看个图表呢，你就、发觉两边探子的观察其实完全相同的、他们的观察是完全相同的，不是说观察不同所以结论不同。不同的只是其中有一项，那个、人民是强是弱，然后背后那个的解释，就是究竟应该怎样去解读、这个、强弱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就结论加拿就认为以色列人要立刻上去、他们呢观察了，然后呢报告了，然后加勒那个结论就是我们立刻上去 得那地为业。但是另外那十个的探子他们就认为不能上去，上去就等于送死。是什么令到加勒后来得到神的称赞？是什么令到那十个的探子得到神的责备呢？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我相信我们至少在加勒的身上我们学到三个功课，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加勒他得到神的称赞，是因为他注目在神的应许上面。我们来看一看那些探子负责的六个项目里面，其实有四个是完全令人兴奋的，即是其实好的消息是远远多过那些不好的消息、这个令人兴奋的、项目就包括那个环境真是美好，它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土地是肥美的，而且可以种树木、当然有两个呢似乎呢令人担心少少的，但是其中一个有坚固城，其实都可以是半个令人兴奋的，看看你是怎样看的、当然有坚固城攻打就困难了、这个令到他们没那么兴奋。但是如果你们、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坚固城就代表以色列人不用自己动手，只要攻入那个城就可以接收了这个坚固的城了。但是四项半的好处却被一项否定了。为了要说服那些群众，这十个探子就很图像化的形容他们觉得困难恐惧的一个项目，他就形容那些居民身量高大，是伟人的后代，自己在他们的面前就好像蚱蜢一样，这个是很图像化的一个的描述，我们很渺小。但是加勒看到的是一个不同的图画。如果我们看、文数记、第十四章第四至九节，或者、出了来了，加勒在民众的面前就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更详细的，他就发表他的意见。在十四章第七节，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回到去那个积极正面的观点，因为他们很消极，他们很反面。他就讲到迦南地是极美之地、然后十八节他继续讲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地方，所以就不用怕那里所谓高大的居民。我们在他们的面前不单止不是渺小，我们不是他们的食物，反过来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当我哋睇到呢件事嘅时间，我哋就觉得唔好错。以色列人嘅探子喺迦南地系遇到一啲身材身量高大嘅人，但系系咪咁就害怕神唔能够帮助佢哋咧？系咪害怕神离开咗佢哋咧？如果我哋睇一睇以色列人到现时为止，即系讲一年里边，佢哋经历过神嗰个嘅供应，经历过神嗰个嘅神迹，我哋就好诧异，点解佢哋咁快就会忘记咗咧？点解佢哋有呢啲咁嘅反应咧？由十灾开始，就系法老唔肯俾以色列人离开，神就降下十个灾。以色列人看到即是神怎样去对付这些埃及的权势，然后过红海，他们出了红海，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发生，海竟然分开他们过去，然后淹没了埃及的军队。一年之后这么快就忘记了，迦南地高大的人民岂能比得上埃及素有训练的军队呢？他们看到神怎样对付这些素有训练的军队，神岂不能够从这些所谓身量高大的几千个人的手里边去将他们拯救出来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就很诧异，为什么以色列人有啲咁嘅反應，面對呢啲探子嗰個嘅述説，有啲咁嘅反應。唔單止係咁，喺佢哋嘅旅程，出埃及嘅旅程裏面，神好奇妙嘅為佢哋供應水，喺一個乾旱之地有水供應俾佢哋，喺佢哋話冇肉食嘅時間，俾佢哋有食物，賜下瑪拿，又幫助呢班從未打過仗、冇打仗經驗嘅人。第一次打胜仗，就是有一班亚玛力人主动的来去攻击他们。我们就记得摩西举杖在山上举杖那件事，他们打赢了，从没有经验打仗的人是打败了迦南里面亚玛力都是一些强壮一些的人。他们失忆了，他们的失忆使到他们在旷野要流浪四十年。在某个角度来看，他们得偿所愿，因为那些探子鼓动了那些人民说不可上去，你们看经文不可上去，现在神对他们说你们不用上去，他们得偿所愿，你们不可上去吗？现在不用上去。在四十年里面，他们可谓一事无成。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反省，我们有时候见到困难，我们见到挑战，我们会不会决定原地踏步呢？最安全了，原地踏步。加勒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记得神的作为，神怎样过去帮助我们，他记得神的应许，神是这样讲，所以就勉励以色列人，你们踏出一步，不要原地踏步，你们踏出一步了。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是整体负责的一个时代，所以他都要跟其他人一样要受到神这个惩罚，一样漂流旷野。但是我们看到四十年很快就过去了，这个就引入我们在加勒身上看到第二个的一个的启发。四十年过去，我们看到他心智始终如一，他没有 面对困难，他没有惧怕，他的心智没有改变。当十个探子惧怕的态度，负面的形容，很快就影响了会众。圣经就形容这班会众大声圈养，大嗌，就向摩西发怨言，哇，你怎样搞的，怎样带领我们，甚至他们商量，圣经记载他们说另立一个领袖要带我们回埃及。于是神就颁下他们要流浪旷野四十年的审判。 但是圣经却是记载、我们下一个圣经记载神对加勒就给他一个正面的欣赏，就形容他是专心跟从神，又话俾佢听：你嘅心智除咗使到你同埋约书亚系唯一可以入应许之地嘅人之外，亦都会成为你后代嘅福气。你同埋你嘅后裔都可以得到呢个地为业。经文记载喺民数记第14:20，生命记第1:36。两段经文其实都是提醒我们，当我们无论发展我们的事工，无论发展我们的地方，或者我们发展我们的基督教教育，我们教导真理的时候，如果在跟从主的引导底下去进行，不单止会成为我们的祝福，亦都会成为将来加入